经本啊，
十二面，
二十二面，第二行，观想念佛，这个四种念佛的第三种，这是依据观无量寿经的方法来修学，如观经所说，以我心目想彼如来，但静息心处妙观难成，故不如持名方便一心。这个是念佛方法里面的一种，这种方法呢也相当殊胜。我们知道观无量寿经是净土三经之一，那么三经概略地说了，可以说无量寿经呢是净土的概论，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它的起源、它的历史状况啊，都介绍得很详细。那么小本弥陀经呢，着重在劝我们修学啊，是劝信、劝愿、劝行。观无量寿经里面重点呢是讲理论啊，这个净土的理论。那么这个理论不仅限于净宗，可以说是整个佛法都离不开这个原理啊，它有理论，有方法啊。更难得的呢，是将西方世界四土三辈九品的因果说得很详细啊，这是无量寿经啊没有他讲的详细啊，所以可以互相来参看。那么这个理论呢非常重要，就是华严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境界是我们心识变现出来的。因此这个观想呢是能够改变环境的，不但可以改变环境，说老实话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可以改变我们的生理啊，这个是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奇妙啊，理论呢很深很深。那么佛告诉我们，他这个观想一共有这个十六观，十六种啊观法，真正讲观想的只有从第一到第十二啊，这个是观想念佛。因为十三观呢就前面所讲的观相念佛，十三观是观相，那么第十六观呢是持名念佛啊。那么由此可知，净宗所讲的四种念佛全都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呢是观无量寿十六观之一啊，十六观之一。那么它特别殊胜，也就是容易修学。 那么这边引用观经的一句话，实在是把十六观通通都包括了，啊，那就是以我心目想彼如来，心里面要想，眼睛要看，啊，要看佛像，啊，要想佛。想西方极乐世界，但底下讲这个话是真的啊，静息心粗啊，是妙观难成。我们今天用我们的这个观想，为什么不能把眼前这个境界改变？那就是心太粗。心粗就是我们妄念太多了，所以想不成功啊，想不成功。真正想成功啊，佛与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就会现在我们眼前啊，所以这是这个理是决定真实的。那么从这个道理，我刚才说过了。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啊，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可以改变我们的生理，啊，这个现代人呢，很时髦的术语啊，就是要这个改造我们的这个身体。观想确实能够做得到，但是至少啊，心要有相当程度的清净，才能够做得到。啊，当然，心越清净。心就越细，这个观想的力量啊越显著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多数的人修这个法门呢不容易成功啊。所以观经的理论，我们历代的祖师常常宣扬。可是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的人呢就不多了啊，原因呢就在这里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智者大师是修观无量寿经往生啊，这是一个修的有成就的。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这个经是世尊给维提西夫人为五百宫女所说的，那当然他们都是修学这个法门的。第四是实相念佛，啊，这个境界很高，远离生灭有无能所言说名字心缘等相。专念自性本具天真之佛，说实相念佛圆觉之心，虽然众生本具，但因妄心念念生灭而不能观。实相念佛呢，在念佛法门里面是最高级的修学方法。我们知道了就好了啊，你要是想学，学不来的啊。怎么学不来呢？你有个想就不行啊，你想学就不行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妄念 实相里头没有妄念。说在我们老实讲，念到理业心不乱以后啊，给诸位说，通通是实相念佛啊，就是你证得理业心以后啊，那个念佛全是实相念佛。那么理业心我们知道，在原教啊，初住菩萨就是理业心的往如来究竟的果地还有41个位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还有41个位次。这41个位次通通叫实相念佛啊，所以这个在没有得理业心以前想也想不到的啊，想也想不到，这是诸位一定要知道。那么理业心的境界，这个地方几句呢，也就是描写的很清楚了啊，远离生灭，这个心里面呢不再有生灭的观念啊，也就是我们常讲不生不灭啊，真正证得不生不灭。可是诸位要晓得，生灭是什么呢？念头啊，你能够把那个生灭的念头断掉了，没有生灭，这就不是普通人了。阿罗汉与辟支佛初念是断掉了，细念还没断啊。楞严经上阿难尊者说得很好啊，微细惑，那个微细惑就是阿罗汉与辟支佛他还有，必须破一品无明，这个生灭心呢真正扶住了啊，它不是灭断，是扶断啊，真正扶住了啊。要讲灭断呢，那总得7地以上啊，那是真正断掉了。又无能所言说，这个通通都说的两边，两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对啊。现代科学家发现呢，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啊，几时能够脱离相对呢？脱离相对啊，我们不得已啊，给它加个名词叫绝对。这个绝对跟相对还是一对，还是一对，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的。啊，心地真正清净啊，一个妄念都不生了，所以动一个念头都是妄念。啊，所以有无啊，有。要把它空掉，无也要空掉啊，这样才行啊。有把它空掉了，那个空还没有空掉不行啊，空也要把它空掉啊。空有两边都不中啊，空有就是此地讲的有啊，能所也是两边，言说名字心缘，那就跟这个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呢是一样的啊。他教给我们学佛大乘起心论，起心呢是刚刚开始啊，启蒙啊，但是这个启蒙啊它不是小乘，它是大乘， 所以它的标准呢很高。啊，这个标准是原教初住菩萨的标准，不是普通标准。啊，就像金刚经一样。啊，金刚经也是大乘开始的一个标准。啊，你看金刚经上所说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有这个四相啊，就是有生灭、有无能、所言说名字，那就不是菩萨了。啊，所以他那个菩萨的标准很高，他是圆教初住菩萨。啊，跟起心论里面的标准相同。啊，所以他一定要离言说相。啊，要立名字相，要立心源相，心源是起心动念，这个都不许可的。啊，这是讲学佛必须把这三条啊通通圆离了，那你就很容易与大乘佛法相应了。啊，相应是什么呢？就是底下所讲的与自信相应。啊，这个地方讲念佛法门，那就是专念自信天真之佛。啊，自信天真佛是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这个世尊呢，在大经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所以本来成佛就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啊，哪一个不是佛呢？没有一个不是佛，啊，只是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啊，我们讲诸佛菩萨，他是觉悟了自信，是在自信上没有迷雾。啊，自信没有迷雾啊，迷雾是人呐，自信没有迷雾啊。啊，所以从自信上看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所以佛教教给我们什么？破迷开悟而已。啊，迷的是自己，悟的还是自己。啊，所以迷我们也没有什么失掉，悟也没有什么得到，啊，真正是不增不减啊。那么摄相念佛呢，是圆觉之心，圆是圆满，觉是大觉。啊，这个觉悟里面没有一丝毫欠缺，啊，所以称之为圆觉。啊，我们讲等觉菩萨是不错，是觉悟的，但是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他的觉还不能成圆。啊，圆就不能有欠缺。啊，所以等觉菩萨都不能称为圆觉，圆觉唯独佛才成。啊，没有欠缺了。啊，圆觉之性呢，就是实相念佛。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念佛必须与圆觉之性呢要相应。啊，要用真性呢来念佛，不是用八识了。啊，楞严里面所讲的转识成智啊，啊，舍识用根啊，这个就是实相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在眼前呢做不到啊，这是肯定的，不可能做到的。 我们只要用持名，老老实实的持名，真正依照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上所说净念相继，那么后来一定是自得心开。这个自得心开呀、就是实相现前了，就是你看用持名到最后念到最后呢，念到最后就变成实相念佛了啊，这个法子很妙啊，不求啊就得到了，求是决定了得不到的。所以下面就说了，说虽然众生本具啊，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但因妄心念念生灭啊，从这个地方就更清楚的给我们指示出来，前面讲远离生灭就是远离啊妄心啊，这个妄想是念念在生灭，诸位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啊，只要有这个东西在，这个六道啊就很不容易超越啊，如果这个念头妄念力量强，我们念佛也不容易往生，是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对于这个一定要提高警觉啊，否则的话这一生呢必定空过，空过之后啊那就是苦不堪言了啊，我们在一生当中没有遇到这个法门那是没法子了，那不能说了，遇到这个法门让它空过，这个过失太大了啊，没有任何能够补偿的啊，所以这一点的时候必须要觉悟啊，要理性，决定不能感情用事，要把这个利害得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是众生就是妄念太多，这个法门不能修啊，妄念没有了，这个法门自然现前。故佛告佛王，说诸佛本德真如实相等，非是凡夫所行境界，故劝父王持名念佛。他的父亲也视线跟我们一样是个凡夫啊，也是一天到晚妄念很多。妄念很多，这四种念佛说老实话了，除持名之外其余三种都不太容易修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了就在所有念佛法门里面第一方便啊，四种念佛持名念佛最为方便究竟，故称为尽中之境。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从华严经上看到的无量无边的法门最后归结到念佛法门是第一殊胜啊，因为在华藏世界登地的菩萨了，他们采取的修行方法了都用念佛啊，经上所讲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这是晓得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啊才知道这个法门最好。那么四种念佛法门里面呢，又以持名第一殊胜啊，大势至菩萨就是选择的持名念佛啊，他是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 就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啊，一句阿弥陀佛，从初发心到圆成佛果，啊，都不改变，也不需要用别的方法来帮助，就是一门，这是值得我们呢深思，值得我们反省。我们今天讲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呢？修杂了，修乱了，啊，杂修乱修，怎么能成就呢？啊，大势至菩萨是专修，啊，真正是无量寿经的宗旨啊，他完全掌握到了。也彻底把它做到了，啊，那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真的专念。所以这个法门是净中之净，啊，在所有法门里面是接近第一接近，不但是接近，它也是最究竟。究竟呢，就是圆成佛果，啊，这样才究竟。如果这个法门方便是方便，不能够成圆满佛，那就是不究竟。啊，这个法门方便又究竟，这是太难能可贵了。再看底下一段，是四种念佛难易学说。前身四意，实则理事不二，前身相即，若是云人看来，持名暗合道妙，初步即是道家，故持名念佛有何异于实相念佛。这个话说的真好啊，啊，这要是不是对这个法门真正有羞耻，啊，认识的透彻，这个话他说不出来。啊，四种念佛在理上讲是平等的，没有前身，也没有难易。前身难易是因人而有差别，不是法有差别，法没有差别，人有差别，啊，所以圆顿根性的人看这个四种，那看他看这个持名就是实相，啊，因为持名念佛他所要求的是净念相即，这个净念就是我们常讲不怀疑不夹杂，啊，特别要紧的就是不夹杂，这些句非常非常重要，啊，注意要晓得，我们这一句佛号忘掉了就夹杂了，夹杂什么？就夹杂妄念了。妄念要是夹杂多了，这个念佛的心就不专一了。啊，心不专一，怎么能成就呢？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夹杂是功夫不能成就的第一个因素，啊，可是这个毛病急急呼呼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犯，啊，所以我们想想过去古来这些祖师大德们 为什么人家修行的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就得清净心，就得一心不乱。我们修了很久，好像连消息都没有。原因在哪里呢？夹杂了。所以间断必然夹杂，夹杂一定间断。真正能够做到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就是楞严经上讲的净念相继。所以他这一句说得好啊，把这个念佛法门的秘诀简简单单四个字说尽了。你只要能够做到，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所以念佛它暗中啊与实相就相应，它就相通。只要你真正做到净念相继，必定呢实相现前。苏超云：“实相云者，非彼灭除诸相，盖即相而无相也。”这莲池大师这个解释得很好。这外面的现象，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的。这个是诸位要知道。你一些小乘人到深山里面找一个很极静偏僻的地方去修行，他有没有离开相？还是离不开呀。眼见的还是色相，耳听的还是音声，离不开的。佛法里面教给我们立相，是立心中染着之相，不是外面的现象，是离这个相才管用。所以为是即相离相，即相而无相。这个说法通所有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叫我们离一切相，通通是这个意思，即相离相，所以说心地清净，也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说的这个心里面的牵挂，你一切法里头都不牵挂了，你的心就自在了。所以立一切妄想，立一切执着，立一切分别，立一切忧虑，立一切牵挂，你的心都自在了。那么这一些你要是不肯舍离，那是你自己找苦吃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呢？清净心是真的。清净心不但能生智慧，清净心还能生福德。佛法常讲福慧双修啊，修福修慧呀，都在清净心中修。清净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有无量的福德。所以你要懂得即相而无相，即相而立相，不必说是把外面这一切境界相、境界相排除，不是这样的，那是错了。说又持名即是甚深般若，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呢误会念佛人，好像念佛人充其量啊他有一点小定，没有智慧。般若是智慧， 那么说这些话的人，不但对净宗法门不了解，可以说他对整个大乘佛法都不了解，所以才有这样的误会。那么既然有定，慧从哪里来的？慧从定来的呀。所以净宗古德教给我们，持名就是生生般若。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念得纯熟，万缘齐放，能所顿空，即是无住。那么从这一句当中啊，我们也就明了了什么叫成熟。成熟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心是不是清净啊，你是不是放下了万缘齐放啊，你有没有放下啊？能所顿空啊，就是前面讲的生灭有无能所，言说名字心缘，是不是通通都放下了？果然放下了，你已经证得圆教初住菩萨，你已经得理业心不乱了。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金刚是我们中国佛教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都肯定这是般若里面最殊胜的般若经典。这个就是无住啊。那么《金刚经》上无住这个意思，诸位从这一句里面呢，你也就能够理解了啊。无住身心这一句很难讲、你看看从这个地方来观察呢，这一句就不难懂了。反过来看，什么叫无住呢？无住就是念得纯熟，万缘齐放。于此之时，一句佛号朗然明白，相续不断呢，即是身心。无住的意思明了了，什么叫身心呢？我再跟诸位简单说一句，无住就是不执着。执着断掉了。妄想执着都没有了，这个叫无住。身心是什么呢？身心这个时候，这个心当然还是要升起的。如果心也不生了，虽然证得无住，心也不生了，那不跟石头木头有什么两样呢？那石头它无住，它也不生心啊。所以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他证得无住，他不生心。所以释迦牟尼佛呵斥他，责备他们骄阳百种他没有作用啊。菩萨了无住之后啊，身心完全是佛悟一切众生自己事情没有了，别人有事情啊，帮助他解决问题啊。现在共产党的术语里面讲剩余价值，是我们自己这个心到达无助了，无助地球生死都没有了可是这个身体还在身体还在，好好的利用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就有价值有意义了所以说自利而后一定要利他了，这个才是大乘的精神。 啊，所以小乘只有自利啊，不肯利他，啊，自己真正入这个境界，他不肯教化众生，啊，不像这个大乘菩萨，经上讲的，为诸数类做不勤之友，啊，主动的去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那么净宗方法，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无量觉，啊，诸位要晓得，在三皈依里面所讲的聚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这一句佛号统摄无量无边的法门，佛号是提醒我们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场所、什么样的对象，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做，那是活活泼泼，不是代办。所以念这句佛号不是死的，这句佛号是念念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要觉悟，要帮助一切众生觉悟。那么一切方法、一切手段，在佛法里面称之为善巧方便。所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个心，自行化他之心，念念相续不断呢，这是生起。这个与《金刚般若》里面所讲的无二无别嘛，念佛怎么没有智慧呢？念佛正是不可思议的大智慧，所以说暗合道妙。这个暗合道妙前面讲过，说句句是佛之见，念念方般若光，念佛号即是念实相也。这个话是真的。但是一般念佛人很少能说得出来。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念佛的功夫不够啊。我想我们道场同修现在功夫也没到这个程度，但是这些话呢都能听得懂了，能听得懂就不容易啊。你虽然说不出，但是你还能听得懂。希望更努力进一步，不但我们听得懂，我们要能做得到。真正把它变成自己的境界。那么这个佛号啊，诸位一定要晓得，所以我劝大家了，一定要熟读《无量寿经》。为什么呢？因为经典要不熟，这个佛号啊，里面真正的意趣不能引发。你念这个题目啊，那整篇的文章你都会浮现在脑海上，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经题。我们这个经本题目比较长，实在讲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展开来的。经上所讲的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的本体，庄严是阿弥陀佛的样子形象，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作用。你看从体相用展开的，合起来就是一句名号。你要晓得这句名号真正的意思，那你就得熟读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这一句名号的解释。 啊，如果在时无量寿经看了还不明白，那还有解释，就是注解再加注解啊。那注解是什么呢？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法华经、这妙法莲华经都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如果还要想知道更详细一点的，那我们这边摆大藏经，这个大藏经呢就是妙法莲华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注解啊。那么你就明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原来就是这么多经典的总题目啊。所以你能够好好的念这句名号，什么都念到了啊。今天还有人问我，我们要不要再念大悲咒、十小咒、楞严咒？不要念了，通通不要念了。那为什么？我念这个题目全都念到了嘛，一个也没有漏掉啊。你念那些东西，你只念一部分，漏掉的太多了。这个是总经题、总题目啊，全都念到了。所以这是句句是佛知佛见呐、佛知佛见是《法华经》上所说的啊，念念。